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讲我们讨论了有效婚姻的仪式，这一课我们要来看看无效婚姻的补正。
神父，无效婚姻的补正是什么意思呢？无效的婚姻可以补正吗？或者哪一种无效是可以补正的呢？
在前面一讲我说过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位女教友和非教友在法院结婚已经好多年了，也有了孩子。这位女教友经常参与弥撒领圣体。有一次本堂神父问起她的先生，才发现他们没有在天主教会内结婚，也就是说没有遵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因此这项婚姻是无效的，不存在的，在教会是无效的。我们也相信在天主前他们的婚姻也是无效的。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这位女教友生活在不合法的男女关系中，他们的子女也是不合法的。
神父，这个个案不是很糟糕吗？没有在教会内结婚，后果这么严重。
其实仔细的想一想，上面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天主借基督建立了教会，赐给教会管理教友的权柄，那么教会规定必须遵守的婚姻仪式，就是天主愿教友遵守的。
神父，那这样的无效婚姻可以补正吗？
可以的。千万要记住，当你遇到无效婚姻的时候，一定要尽力使这项无效婚姻成为有效的。不要说人家都结婚这么多年了，哎呀，算了吧。其实只要你好好学习教会法，婚姻的补正就不是太困难的事。
神父，像神父方才说的个案，如何才能使婚姻成为有效的呢？
这是法典1160条所讲的。
如因缺少法定仪式而婚姻无效，为使其成为有效，必须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但是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
好，我们先看最后一句话说的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1127条二项是说，主教可以豁免遵守仪式。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形，实在没有办法了，再用这样的补正方式。因为这样的补正，并不使结婚当事人意识到他们举行过宗教婚礼。好，解释了1127条二项的规定之后，现在我们来看1160条。这条法律里说，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可以使无效婚姻得到补正。以刚刚的个案来说，这是可行的办法。不过在实行上可能会有困难。也许这位教友的先生不容易接受宗教婚姻祝福，因此这个个案等一下我们再说，我们先来讲一个比较容易的。
神父，比方说是怎么样的个案呢？
比方说常有年轻的结婚不久的夫妻被发现他们没有在教会内举行婚礼，而他们也不是不愿意行教会婚礼，只是因为来不及办理教会婚礼的手续，忙着出国， 或者呢是两个人都在国外，跟当地的神父办事不方便，就没有在教会内行婚礼。而在他们两个人当中，至少教友一方知道他们的婚姻缺少了宗教的祝福，神的祝福。总而言之，你会碰到没有行教会婚礼的夫妇，他们也愿意补行教会规定的婚礼仪式。你就可以按照1160条的规定补正他们的婚姻。
神父，记得您在上一讲最后提到一种现象，就是教友怕在教会内举行婚礼以后终身不能解散，所以故意不在教会内结婚，只照民法的规定结婚，可以为他们补正吗？
不错，最近几年来开始有了这类的个案，教友故意不行天主教规定的婚礼仪式，因为他们想一行教会婚礼就不能离婚了，而他们开始婚姻生活的时候还不是这么坚定，所以想看看能不能终身不渝，白首偕老。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或者是过了几年，可以说是试婚的生活，他们发现肯定可以继续下去，而自动的去找神父，或者是故意的让神父发现他们没有行教会婚礼。这样的人也是乐意补正婚姻的。这个时候，神父可以按照1160条上说的，叫他们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
神父，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是不是说应该穿礼服在教堂内举行婚礼呢？
这个就要看情形而定了。如果结婚当事人喜欢，就这样做；如果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们亲友们知道他们已经行了民法结婚，这样就只照婚姻仪式的要求就够了。也就是说，只要一位证婚神父，两位证人，神父询问婚姻合意就可以了，也不必非在教堂举行不可。当然可以在小教堂内，只有少数亲友参加，神父按照婚姻的礼节书加上祈祷祝福等等都可以。但是能使婚姻有效的只是婚姻仪式，也就是法典1108条所讲的。
神父，重新举行婚礼的人是不是也要做婚前的调查呢？
要的，而且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既然是重新行婚礼，那么一切婚前调查，找出限制，然后申请豁免，还有关于混合婚姻的规范等等，都应该在婚礼之前办妥当。请牢记这一点，这样的人该如同第一次结婚那样办一切手续。我说过，只要当事人一方是教友，民法结婚等于没有结婚，必须重新在教会内结婚。
神父，如果像您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个案，他们结婚多年了，那位非天主教的先生大概不会承认自己的婚姻是无效的，因此根本不想行什么教会婚礼，那怎么办呢？
首先要看这对夫妻的感情生活如何。如果看起来是好家庭，也就是像中国人的传统家庭，那就不太难。而且也很可能教友太太已经让孩子领洗了，先生也不反对，这都表示这位教外先生用圣经的话说是生活在爱中，这样的人认识天主，出自天主。
神父，如果是您说的这种情况，要怎么劝这位先生重新行教会的婚礼呢？
这时候神父自己或者是让教友太太对那位教外先生说，婚姻缺少了教会的祝福，就是缺少了神的祝福保佑。为了能使婚姻更幸福，也为了使太太心里更平安更快乐，最好举行一次教会婚姻仪式，不必在教堂，当然更不必穿礼服，神父到你们家中举行仪式就可以了。通常这样讲的话，教外先生不会反对的。当然行婚礼前仍然要做调查限制，他们既然是混合婚姻，孩子又领了喜，更不会有什么困难得到豁免了。
神父，假定教外先生说什么也不肯行教会婚礼，要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需要的条件是，这项混合婚姻必须确实不会使教友太太有丧失信仰的危险。如果这位教外先生平常品行不好，仇恨宗教，甚至于夫妻之间经常吵架打骂等等，如果是这样，也许就不要叫他们做婚姻补正了，等过一阵子再看看吧。
神父，我想大多时候是教外先生不认为需要在教会重新举行婚礼，而他不是人品不好，只是他没有信仰，也不以为有神，教会的祝福有什么区别？
如果教外先生不是坏人，只是坚决不肯行教会婚礼，这时候只有用根本补救了。按照法典1165条2项，主教可以给单一的个案给予根本补救。
神父，什么是根本补救呢？
法典1161条说，
第一项，无效婚姻的根本补救是借有关主管的赐予，无需重行合议，便能获得补救。此种补救附带豁免限制，如未遵守法定仪式，亦豁免之，而其法定效力亦追溯既往。第二项，补救行为自赐予恩惠时即发生效力，然追溯能力则追溯至结婚的时刻，但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限。第三项，除非有相当可靠的证据显示夫妻双方愿继续度婚姻生活，才得给予根本补救。
好，这是无效婚姻的根本补救。此外还有一些个案也是常见的，就是教友先生在大陆已经娶妻，太太不是教友，可是他们是在教会内结婚的，之后先生到了别的地区又娶了妻子，这位教友先生骗神父说自己还没有结婚，因此神父给他行了教会婚礼，当然第二次婚姻是无效的。现在跟大陆通信探亲都方便了，这位教友先生知道前妻已经去世了，这时候是不是还要把第二次婚姻给予补正呢？
神父，我想应该吧，不然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
不错，应该补正。如果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知道先生结过婚，那么第二次婚姻当然是不妥当的，就该再行婚姻仪式，只要最简单而必须的仪式就可以了。
神父，如果现在的妻子不知道先生结过婚，并认为自己的婚姻是妥当的，那怎么办呢？
那么先生一个人在神父前表示合意就可以了。这是法典1158条第二项说的。
第一项，如婚姻限制是公开的，夫妻双方应按法定仪式重新表示合意，但是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第二项，如婚姻限制无法证明，且仅一方知悉此限制，则知悉一方在对方尚保持结婚合意时，私下且秘密地重表合意即可。如双方皆知道有限制，则双方私下且秘密地重表合意。
一般的规矩是1156条所定的。
第一项，因无效限制而使婚姻无效时，必须限制终止或被豁免，再重新表示合意。至少知道限制之一方表示合意，婚姻方得补救。第二项，夫妻双方虽然于初结婚时曾表示合意，以后并未撤回，但就教律而言，此种重新表示结婚意愿是使补救生效所必须的。1157条，自始及之或认为婚姻无效的一方所重新表示的合意，应是抑制在婚姻中的新行为。
神父，如果这位教友的前妻没有去世，那怎么办呢？
这就够麻烦了。这样第一次婚姻是有效的，第二次是无效的。如果前妻一定要移民和先生在一起的话，看来那先生只好跟第二个妻子分离了。这对于第二个妻子来说是不公道，但是如果大家年岁都大了，只要不行房事，狭义的讲就不算夫妻了，别的来往都不违背道德的诫命。但是有的情形是跟第一个妻子分离，这个我们在下一课再讲。